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伟安，感谢主又在空中见面。特别我们感谢神的是，我们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真是在每次的查经里头呢，都让在神的话语上，从神那里有供应，在神话语上，我们能够啊扎好我们的根基。越是往下查，你就会越觉得，哎呀，越往下查，你会就是越渴慕神的话，越喜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啊。那么我们上一回我们查考了出埃及记第29章，我们说从这个25章起啊，出埃及记25章起一直到40章讲的是神圣的敬拜，那么29章仍然是关于这个祭司圣洁圣礼圣职之礼啊。那么29章是讲这内容，30章就讲了香坛了啊，香坛一直到这个31章整章，那都是有关这个会幕的指示。那么32到34章就不同，就讲一些错误的敬拜了。上一回呢我们看到九节，今天呢我们会在29章第十节开始来看。那么在上一回啊，我们说到奉献是神做的啊，你如果你看摩西，如果你看以利亚，你看大卫，你看撒母耳的祷告，你看保罗的祷告啊，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呢都是用很卑微的态度，他没有对神说自己能做什么啊，没有说神啊，我现在啊，你赐给我这个本事，我要用在你身上啊，我帮你在世上做一些这个建立教会的工作，或者说我在会幕里我能够用上我的这个本事，不是。摩西、以利亚、大卫、撒母耳啊，还有保罗都没有说我有本事，他们是用极卑微的态度承认自己是软弱无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是空着两个手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让神来充满我们，让神急着我们来做他要做的事。那么出埃及记第29章十节就这样说了啊，第十节我们一块来看哈。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这个大祭司和他儿子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很多人认为按手能够转达一些属灵的事实啊，其实不是的，你按手在别人的身上只能把一些病菌传给人，按手在寄生的身上真正的意义是认同啊。当一个罪人来到祭坛前，他按手在寄生的这个头上，就表示呢寄生代替了他，所以把公牛啊牵到那里，那是为亚伦和他儿子们过去所犯的罪来求赦免而献了一个赎罪祭。按手在公牛头上两方面的象征，一个是公牛代替了他们，是吧，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公牛代替了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二呢，亚伦和他儿子的罪呢转移到公牛的身上啊，转移到祭牲的身上。那么有一些啊，这个差派里啊，教会里有时候啊，这个差宣教士去那里外地宣教啊，牧师会按手在受差的宣教士头上，这个用意是认同啊，那些宣教士因此就代表教会受差遣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么教会呢就有责任为他祷告，而且在经济上也支持他们，这就是按手所表明的意思了。好了，现在公牛代替了亚伦啊，他为亚伦死，也就是说亚伦的罪 都归在公牛身上，然后将公牛献为燔祭。以后我们进入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讲这个祭啊，讲这些祭啊，就是在旧约里头的几个祭。在伊甸园里头也有献燔祭啊，铜祭坛有时候也称为这个燔祭坛呢，因为主要的祭牲就在这里头献上的。主要的祭是燔祭，预表耶稣完全把自己献给神，那么燔祭坛呢，就表明他为我们做成的救赎大功。接着呢，我们看这个26到28节啊，我们看一看，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这里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记载了祭司所当得的份，献上的祭牲有一定的分量是归给亚伦和别的祭司，这是神规定的。利未人，你记得利未人啊，他没有分到土地。你看那个这个摩西五经，你看约书亚记，你都知道利未人没有分配到土地，他们专门负责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神就供应他们的需要，不论他们在会幕里的侍奉也好，或者在圣殿里的侍奉也好，他们都可以从祭牲中取属他们的那一份食物。38到46节的经文啊，38到46节经文就这样说了。经文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10同捣成的油1/4调和，又用酒1/4作为奠祭。那么这里啊是38到40节，41节说，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仪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这话说得真好，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这里这段经文提到两件事，第一件是祭司在会幕里每天献上燔祭，另外一件就是神应许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与以色列人相会，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这里提到的燔祭是每天献上，早上献一只羊羔，晚上也献一只。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说，要常常思念自己的罪，常常思念自己身上有各种的罪孽需要除去。要用祭牲来代替，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给我们讲了这个真理，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九章第26节就说了啊，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节经文当然是指主耶稣基督牺牲，公牛、山羊或者羊羔的血都不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可以除罪。 他只一次献上就把世人一切的罪都除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第29章所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进入会幕到圣所，那你安放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表明敬拜。以前我们讲过金灯台，我们讲过陈设饼桌子，再一个呢就是香坛了。香坛，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代表神子民在那里聚集交通。不过我要提醒你，所谓的交通不是说交通我们去说说闲话聊聊天，而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喂养，就好像享受筵席一样，要丰丰富富的从耶稣那里有所得。至于香坛，那是祷告的地方。所以因为我们在侍奉里配搭了多年的姊妹，读了出埃及记这个三章之后，他就以出埃及记三章在香坛那里这香要取点倒的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以这个做题目，就写了他一个这个祷告的一些经历和一些祷告的得着。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看出埃及记30章，我们先看一二两节出埃及记30章的一二两节的经文，一开始就说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坛的四角要与坛相连接一块。第三节说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角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那么第四节一块读了，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我们看到这个香坛呢，其实体积并不大，长一轴嘛，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你不觉得很大这个香坛是不是？香坛的体积小，但是呢四个角有环可以穿过去穿过杠，然后可以抬。民数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行在旷野的时候，这个圣所里的物件都是利未人抬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五六两节呢，就说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这香坛是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边，法柜和施恩座就在幔子另外一边在至圣所里边。香坛就是在圣所里，也就是人敬拜神的地方。那么七八两节让我们看到，这个香坛不是用来献祭的，是吧？第九节跳到第九节，我们看了第九节说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异样的香不行，坛上只能烧香，也只能烧神所命定的香。祭司进去烧香的时候同样会点灯台，这个香坛就表明祷告。因为圣经在很多地方用香来象征祷告和赞美你看诗篇141篇2节愿我的祷告如香愿我的祷告如香，大卫说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那么在启示录8章3节那里也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路加福音1章9节也说，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 撒加利亚那是利未支派的，他在圣殿里头侍奉，这里说他进到主殿烧香，就是在香坛烧香啊。路加写福音书是按年代啊，新约一开始就记载撒加利亚在香坛烧香，换句话说，神啊在两月之间静默了400年，静默了400年之后呢，他才向撒加利亚默示。香呢是象征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代求者，亚伦在圣所里头侍奉，他也象征基督，基督是按麦基洗德的档次当祭司，这是希伯来书7章说的。但是在希伯来书9章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香坛放在至圣所里头。诶，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香坛放在至圣所？难道他不知道按出埃及记的记载，香坛不在至圣所，至圣所里头没有香坛，是吧？香坛应该在圣所吗？那是因为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所的幔子已经裂成两半了，是吗？基督在那里献上了自己了，他的身体已经裂开，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后来升到天上，所以今天香坛是在天上，我们现在是急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代求者，基督在天上，香坛也正是他站立的地方。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急着主耶稣基督。很多人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很不对，是吧？我们不能直接到神那里，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基督今天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当年以色列子民有大祭司在至圣所，在香坛那为以色列人代求，今天我们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这是多大的福分啊！基督不是为世人代求，他在他大祭司祷告里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对吧？约翰福音17章9节嘛。你可能说，哎，你怎么说基督不为世人祈求啊，是吧？耶稣基督为世人舍命，现在有圣灵赐下来向人启示基督，叫人因为圣灵的启示接受基督，基督已经付出他一切了，为世人的罪死了，他现在的天上是为那些接受他做救主的人祈求。我们很感谢主，因为他如果不是为我们代求，恐怕我们今天在世上就不能做什么。你能不能想象到啊，我们有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所有基督徒代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性命。以弗所书1章6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父神接纳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爱子的关系。神在马太福音17章5节，在马可福音9章7节，也在路加福音9章35节，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不但要听他，我们还要借着他向神祷告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说吗，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也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香坛是和其他圣所的器具分开，只有祭司可以来到香坛这里敬拜，连乌西亚王啊，乌西亚王啊，你看历代志下卷，历代志下卷啊，你可以写下历代志下卷26章16到21节，那么这里就看到乌西亚王啊，他以为说啊，我是王嘛，我还不能进来嘛，是吧？乌西亚王擅自进来就不行，就主罚，结果就得了大麻风嘛。只有祭司可以每天进来香坛祷告，
也可以说，只有在基督里的真正信徒才是祭司。今天很多人啊，在那说什么，说某某人啊，这个以前很不相信神啊，当他遇到困难，那、啊、他母亲病重的时候呢，住院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来到神面前，求神为他解决。可能在电影里我们会看到这些镜头，也可能有的牧师会提到类似这样的事，但是神说他不会垂听这种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分外小心，香坛是祭司祷告的地方，而一个罪人能够做的祷告就是向神认罪，说神啊，我是罪人，求你开恩怜悯我，这样的祷告神会听，是吧？因为他不可以到香坛那里去。我们再看第八节，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八节，八节经文这样说啊，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啊，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意思就是常常向神献上赞美啊。所以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教导我们不住祷告，香坛的香在早上和晚上都是要点的，都是要点着。当大祭司进到里面在香坛烧香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里边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呢大祭司他不是有这个圣袍吗，他的圣袍就会沾上香的香气。好了，等到出来的时候，外面的会众就会从大祭司的身上闻到香气。今天很多信主的人就是没有这种香气啊，使他们能够发出香气的是什么？就是祷告。弟兄姊妹，你要让自己的祷告在神面前献上，成为馨香之气，叫别人从你身上闻到这个香气才行。十二十三节讲到敬拜的两项要求了啊，十二十三节说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啊，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掳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分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祭拉。这里有敬拜的两个要求，他们中间必须没有灾殃啊，因为他们要被赎，他们是用银价来赎的，银子代表救赎啊，每一位来敬拜都要被赎。那么这个十七节以后呢，就是另外一项敬拜的要求，那就是要洗净。来敬拜神的人要被赎，而且还要被洗净。那么十七节一直啊到二十一节，这里就讲到另外一项敬拜的要求，要洗净。讲到铜盆，也就是洗濯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者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须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洗濯盆是放在外院，它是铜做的，跟铜祭坛一块，神在这里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也在这里对付我们的罪。祭司必须先在这里洗净啊，要洗手洗脚，然后才能进到会幕里头侍奉神，因为他 他出到外边就沾染了外边的污秽嘛，所以他必须要先洗净。如果你参加教会的聚会啊，你觉得枯燥，可能不是因为牧师讲道讲不好，可能是因为你沾染了污秽，你没有洗净自己，所以你提不起精神啊。碰上牧师的道讲的不好，你身上带着罪污，那我保证你聚会你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很容易沾染污秽，如果不洗净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敬拜。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给门徒洗脚，他今天仍然给我们洗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来到铜盆那里洗干净了，洗手洗脚，在祭司侍奉前要做的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同祭坛前，他们必须到铜盆来洗净自己。如果祭司要进到上所，他们进去之前要洗净，出来的时候也要洗。可能有某一位祭司问另外一位祭司说，哎，你今天在这儿洗了几回，那个可能回答说啊，洗了快十回了。也可能另外一个祭司说，你洗十回，我比你洗的更多啊，是吧，我把手都洗的泡白了。亚伦可能站在背后说，严肃的说，耶和华要你们洗你们就洗啊，不要啰嗦，你们要圣洁，不然就不能敬拜，不能侍奉，更不为神所用。有人以为带着一点污秽去侍奉不要紧，其实这是错的，因为那样的侍奉不能算是侍奉，而且他所建造的工程那只是草木禾秸，经不起一把火。格林多前书3:12-15说，若有人啊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啊，带着污秽做的工在神看来那是空的，神要我们洁净，手洁心清的侍奉他才行。祭司要在铜盆里洗净，而我们信徒呢要到神面前认罪。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要侍奉，你要敬拜，就得先认罪洗净，然后才去敬拜神，这样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今天就只能跟你分享到这儿。那么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给我来信。